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东京奥运会筹委会委员高桥智之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导致今年夏天无法举办奥运会，推迟1到2年将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高桥还指出，取消奥运会或者是在没有观众进场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对财务的冲击太大，推迟不到一年的话将会和其他重大国际比赛日程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东京奥运会推迟2年举办，2022年将会在北京先举办冬季奥运会，接着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年底则是世界杯足球赛。国际奥委会先前不断信心喊话，东京奥运会将会如期在7月24日登场。中国湖北省潜江市宣布将于3月11日上午10时全面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撤除所有的交通关卡，企业全面复工。不过就在解封的前一刻，当局又突然宣布取消先前的公告，强调继续实行严格交通管制，人员管控。湖北省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境内的各县市纷纷在遭到解封，境内各县市纷纷封城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人口大约101万的潜江市是当地第一个封城的行政区域。武汉市曾经在2月24日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不过在宣布几个小时之后又指该通告无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0日前往武汉进行视察，外界曾经预期关于封城的命令渴望陆续解封。纽约市长库莫星期二宣布，在该州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被证实的病例最多的新罗谢尔市建立一个为期2周的围堵区，以遏制可能的社区传播。库莫州长的遏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1英里半径内的大型聚会场所，如学校、礼拜堂和社区俱乐部，从星期四开始关闭2周，从3月12日至25日。州政府官员将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其他在此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场所。库莫明确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人们在这一区域内的进出，也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目的只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可能会在人很多的公共场所设施内聚集。纽约第二个确诊病例是来自新罗谢尔市，他是曼哈顿中城的一位律师，也是社区传播的第一例。该市所在的维特斯特县108个病例当中，大部分都跟该律师病例有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运送他的司机等。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11日透过脸书表示，没有政治考量，只有防疫考量，这是台湾政府始终坚持的原则。美国5家主要消费行业协会星期二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发生强迫少数民族劳动的指控进行了回应。美国时装工业协会、美国服装协会和鞋类协会等声明发表的声明称，不能容忍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Ta-da!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子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 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 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 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 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 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 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啊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Hmm,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遏制可能的社区传播。库莫州长的遏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一英里半径内的大型聚会场所，如学校、礼拜堂和社区俱乐部，从星期四开始关闭两周，也就是从3月12日至25日。州政府官员将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其他在此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场所。库莫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人们在这一区域内的进出，也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可能会有很多人前去的公共场所设施聚集。纽约的第二个确诊病例来自新罗谢尔市，他是曼哈顿中城的一位律师，也是社区传播的第一例。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11日透过脸书表示，没有政治考量，只有防疫考量，这是台湾政府始终坚持的原则。蔡英文总统还指出，接回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从前至协商现场工作一直到回台检疫措施，由于两岸双方对于防护标准和认知落差和不同作为，在执行过程中都显得一波三折。蔡英文总统强调，在防疫优先、弱势优先的原则下，经历许多的努力及协调，终于经由第二批包机载回了361位台湾民众及其家属。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新科主席江启臣表示，所有包机都必须做好完善准备，过程当中应该尊重专业，对等互惠，不要让政治阻碍了返乡之路。美国五家主要消费行业协会星期二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发生强迫少数民族劳动的指控进行了回应。美国时装协会、美国服装协会和鞋类协会、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业领袖协会以及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称，不能容忍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他们写道，我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强迫劳动，以及有关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人的待遇报道深感关切。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武汉封城48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首次抵达武汉考察疫情。中国官媒新华社简短报道了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并且强调习近平时刻牵挂武汉这个决胜之地。从1月初疫情爆发之后，各界都在质疑习近平为何不到武汉去。那么习近平选在今天访问，是否标志着武汉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传出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民众住宅，是不是要防止愤怒的民众向习近平表达不满？习近平的访问，它究竟标志着疫情防控的胜利，还是官媒宣传的胜利？习近平到访之后，武汉解封是否指日可待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何岸全。何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时评人恒河。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习近平今天首度视察武汉，武汉当局呢也加大了这个维稳的力度，武汉民众是怎么样看待习近平的到访呢？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为大家连线武汉居民张毅先生，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加入美国之音节目。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是张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室里面。
哦，您还好吗？
我好，我很好。
您为什么要来到医院急诊室里呢？
这个背后是我妈，我妈的心，我妈有风湿性心脏病，
嗯哼，
心衰，然后封城48天，越来越严重，现在脚已经变颜色了，所以我昨天就在网上预约了这个今天早上的号，然后呢，今天的基本上一天全部在这个医院里面。那个是社区派车，我昨天预约了车，预约的9:30，结果社区9:00告诉我没有车，我后来跟社区吵，然后我推着我妈上路，我本来是准备走过来的，结果后来他们又派了车，
嗯，
派了车把我们送来之后，今天一天基本上就在医院里面，而且医院里面的，因为我妈病情比较严重，比较严重的医生一看呢就是准备住院，准备住院的就要先筛查武汉这个冠状肺炎，那么我妈查了，我也查了，作为陪护人员我也要查，208.5的检测费是自费的。查了之后，我妈又查了 CT， 结果到了下午查完 CT 之后，医院告诉我们，本来我妈应该进那个重症，但是的话呢，这个医院今天下午又改变了那个检测结果，说一定要查核酸才能够进重症。那么现在呢，因为进不了重症，人又不好，所以现在就先进急诊室。急诊室刚才在下班的时候是人满为患，现在急诊室已经全部满了，没有空的床位了。新来的人是没办法接收的了。现在
是，所以您今天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天的时间了。那么我想请张先生跟我们再谈一谈，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武汉的最新情况，那么刚好这个很不巧的看到了您母亲现在身体微恙，那么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她能够尽快的得到她能够得到的治疗，那么能够尽快的康复。那么但是我们也想请教您，今天在武汉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不知道您在医院里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习近平首次到访了武汉，那么您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在医院当中他们有没有人在谈论习近平的到访？
看到了，那个我是在通过微信和其他的那个社交平台看到了，而且呢我还看到了那个东湖华庭，他去的这个小区叫东湖华庭，每家是2个特警守在他们家的阳台上，然后门口还有6个特警守着。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张先生您可以继续说。
而且呢他到访是这个安保规模太大了，跟那个申春兰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申春兰还有人敢喊，现在是1家8个人守着你，谁敢喊？没人敢喊，所以他视察得非常好，很多群众演员配合表演。
嗯哼，是。那么张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您会不会担心或者周遭的人士有没有告诉您不要来接受这个访问，或者是不要谈论相关的敏感话题？
没有，他们都现在病得要死的，病得要死，不想谈，都不敢谈。
嗯，那张先生，我想继续请您，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很多武汉这个东湖社区小区的居民，他们也散播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照片呢，我们现在的导播已经把这些照片放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了，就是很多的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到民众的住宅里面，那么有的人呢一待就待了1个小时，那么很明显的很多人说就是要防止民众啊对着阳台外大喊，类似像上个星期对孙春兰大喊的这个事件再度的重演。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大家等候这个习近平到访武汉等了40多天之后，他今天终于到访，但是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强度维稳的情况下来进行视察，您怎么看呢？
他这个是怎么说呢， 不好评价，以新华社的通稿为主吧。
是，那么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谈到了，其实现在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开始怀念在胡温当时萨斯病这个蔓延的期间呢，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曾经深入到医院和这个医护人员握手致意和交谈。但是今天习近平呢，他虽然到了火神山医院，却进行的是远程的一个考察，并没有面对面的与这个医疗人员进行交谈。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来访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访问，访问了火神山医院，访问了社区居民，也访问了这些所谓的社区党员的管理人员，那么您对他的这个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我们也要配合他表演嘛，不能多评价，评价多了，因为今天下午已经有公安打电话警告我了，叫我不要对现在的所有的事情不要接受采访，不要什么的。
嗯，
但是的话呢，我估计打电话也是因为今天有人要出来表演，所以打电话跟我说一下。但是我觉得他表演他的嘛，我们现在是要活命。
嗯，
我现在在医院呢，就是要活命。首先我妈要活命，而且今天医院里面很多人很多人，而且这个我今天才发现，到了医院才发现，这个解封可能谈何容易，因为今天在我妈检查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已经被确诊，因为全部要抽血查那个新冠肺炎嘛，前面一个已经被确诊了是新冠肺炎，然后的话呢，医生要他转到隔离医院去。
是，那么张先生，我们嗯哼，是，您说。
那么呢，这样子一看的话呢，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医生，说每天都有新的在这个医院检查，因为你如果要住院的话就一定要检查，检查了每天都有新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如果想完全根绝，必须武汉所有人都要抽血检查。你不知道，因为就今天抽血检查，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无任何症状的，因为我们进医院的时候是全部要测体温的，还要消毒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症状的人，他到医院来看其他的病，一查，结果发现他是有那个病毒携带者，他只是没爆发出来而已。但是他是不是超级病毒携带者呢？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毅先生在今天呢抽空还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我们也希望您的母亲还有您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希望您能够早日的回家。谢谢您，张毅先生。
好，谢谢。
好，那么继续就回到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啊，感谢两位嘉宾的等候啊。那么两位嘉宾刚刚也听到了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谈话，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可以看到在他背后是这个急诊室的这个画面，确实是啊，张张床位都已经满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稍后我们就要来谈谈刚刚张毅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所谓的解封武汉是不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今天有个最大的一个突发消息，当然就是习近平终于到了武汉去视察了。我就想先请何岸全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终于去了武汉，您怎么看呢？
好的，习近平亲自去了武汉，第一当然体现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老话题了，第二呢，他也是为了回应这个民众啊，在网上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意汹汹啊，一直要这个要求习近平亲自到达武汉的这个呼声呢，也是越来越强烈。那么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总理啊，这个李克强还有副总理孙春兰，那么从总理李克强去了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啊？没有困难，但演了一场戏。那孙春兰呢，这个被民众呢喊假的呢，要这个突破了这个伪装，所以呢，这次习近平呢不得不亲自去。当然了，他的保安刚才已经嘉宾已经这个说了，保安就是两个警察在窗口守候，不让群众喊，还有警察在门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到武汉去呢，也是为了压制党内啊对习近平某些批评或者说压力，他也是为了能够缓解这个状况。
是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他今天呢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访问，谈到了他对习近平首度去武汉考察。他说他认为呢，习近平是去武汉摘桃子，去享受人民牺牲带来的成果。那么习近平是希望能够把疫情初期的失误挫败能够转化为胜利。我想请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而且从刚刚武汉民众的这个反应看来，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似乎也不怎么感谢，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其实因为武汉的民众在这一次所谓中国抗疫情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代价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整个武汉居民都是代价的，所以说他们不会去感谢习近平来访问或者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其实也并不是为了让武汉的居民或者他所视察的地方的居民对他表示感谢，这点很清楚。因为如果要感谢的话呢，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他不必要，派警察或者是把人家都看住，那一看，肯定那个地方的人就意见更大了。所以他是做给别人看的，第一是做给全国其他地方人看的，这在中共的这个施政当中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实际上灾区的民众是得不到救灾的任何好处的，救灾是做给其他地方人看的，就是他争取民心，他仍然要争取，但是他争取的，他是争取的是其他地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何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对这个张立凡和何先生都谈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去呢这个时间点选的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为了表示他对武汉的关心，更可能的呢是为这个武汉封城解封来做准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好像就是功劳就是他的了，至少他能够就是暗示这一点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争取武汉的民心。
嗯，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电话，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听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主持人，请你在我发表我的观点和看法之前，你千万不要打断我的话，行吗？给我个两三分钟，好吧？那个看你们这个新闻，好像那个大官啊，到现场到疫区的现场去视察去了，似乎是表现了他与人民共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那种伟大的胸怀，但是，我突然想起。当武汉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在他的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怎么没有去啊？啊，据称现在瘟疫这个新发生案例没有了，也就是危险已经过去了。啊，您到现场去了啊？当然，晚期总比不去好，毕竟是去了。但是，是否他说要体现像毛泽东那样关心人民群众呢？那我举三个例，请主持人千万不要打断我。1970年的十二月份，大概是12月23号，周恩来当时总理接到了一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监狱关押的人送出的一份东西，揭露了这个秦城监狱的肮脏黑暗的这个现状。这个周恩来说，我当政务院总理23年，没有想到监狱是这个样子。他不敢动手，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做出批示，打开牢门对犯人当众宣布，要对犯人当人看。这是毛泽东头一个例啊。第二个例，听有一句说完啊。这个1972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首都体育馆举行武将球路运动会的时候，可能是这次福建的一个运动员跑上了主席台，把一个信封递给了当时主持开幕式的周恩来，然后这份周恩来看了以后转交给毛主席。这封信是谁呢？福建的一个中学小学教师叫李庆林，他说：“毛主席，我想念您的号召，把我的子女，送到农村上山下乡了。他们在农村吃不饱，而是没办法，回到一年分了几百斤地瓜干， 回来哈，我还得养活他。我才40多块钱工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
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哎，朱先生，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请说。嗯哼，
你的来信我收到，这个啊好，你的来信我收到，此事甚多，容党统筹解决，斩纪300元，以警无米之炊。你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关心人民群众的，我不是赞扬他啊。
好好，谢谢您。
你到武汉你做了什么？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的几个案例啊。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再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下面这位署名叫陈元明的网友，他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物质的文明，是面对皇帝的痴狂文化，是底层对权力的痴狂，是我们与现代公民社会文化认识的光年般的差距，就像进行星际移民一样的遥远。Holy Ghost 说呢，大跃进饿死千万同胞，但当时官方却说亩产万斤。今天武汉的焚尸炉不断在增加，全世界的新增病例也在上升，但中共官方却说自己的新增病例在减少。中国人民还在相信皇帝的谎言吗？另外这位中国良心说，信息封锁制造恐惧，反复灌输谎言，邪教的这三大本基特征中共都具备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要反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再回到现场。下面这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其实对这个事呢，我有两个看法。它其实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应对武汉疫情到现在面对国际的压力，他到现在没去啊，面对国际的压力，还有国内老百姓的压力，包括他第三个层面政治内部斗争的压力，所以他要去。更主要的，为了第二个层面，就是为以后埋下一个伏笔，假如疫情再爆发了，他可以宣传习近平我亲自领导，在爆发的时候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如果疫情不爆发好了，那就是我亲自领导下，亲临一线指导，把疫情控制住了。我觉得肯定就是为这个做准备。
嗯，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澳大利亚吴先生。好，回到现场，何岸全先生，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习近平这次会到武汉去，这个跟党内的一些压力也是有关系。那么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提到，他说国际压力也有，国内民众的压力也有，当然党内的压力也有。他也认为说，习近平是在为未来埋下一个伏笔。那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也提到说，是不是要来为这个武汉解封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您怎么样看呢？
这个一个武汉解封呢，是习近平是中国政府的既定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如果封城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主要是用经济来治国，用经济来维稳，用经济来大傻逼，来交往结交，像收买的这个 WHO， 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语权，用经济用金钱来收买外交的国家。是的，
好的，谢谢您何先生。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恒河先生。接下来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施先生。施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今天看了那个习近平去武汉考察，记得前段时间总理也去，至少在医院门口和护士啊、医生啊，至少还握手。他在现场，我们都看了，保持1米以上距离，然后看病人也是在电视上。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一个脑肿，就是一个胆小鬼，对吧？丝毫不给武汉人民一点安危，只是给人家带来的仇恨。另外呢，我想他以后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以后的孤家寡人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还有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经常听见你们有一个也叫上海的什么是先生啊，他老是来打电话过来。哎，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你们 VOA 的反面教材，你们可以是不是给他一个采访的机会啊？
好，谢谢您。
我觉得这种人怎么会 乌鲁上海人。
好，谢谢您，上海施先生的来电，非常感谢您。那么我就想请恒河先生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上海施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习近平到访武汉，那么他的这个作为也好，就是保持距离也好，戴着口罩也好，跟这个火神山进行一种远程的这种视察也好，他觉得这个是个胆小的这种行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终于能够到武汉，其实这也代表着北京可能认为武汉的疫情已经可防可控，已经得到了大致的控制了。您觉得实际情况会是如此吗？那么武汉的危机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吗？从刚刚我们跟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现场连线，我们看到他说今天他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面，刚刚还是人满为患的，在他前面就是一个被确诊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病例。那么您觉得现在武汉的疫情官方所说的能信吗？
现在全国的疫情应该说官方的消息都不可信，但是这个消息呢很困难去得到核实，因为现在当事人啊，他是我觉得他的策略是这样的，他是把这个只要检测了是阳性的，或者是疑似病人去看病的，或者是已经确诊了的，把他们全部都隔离开来，隔离开来以后呢，这些人的消息传不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武汉能够传出消息的人来说的话，几乎都是属于健康的或者被隔离在家。隔离在家里面的人，就是说真正的病人你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除了在这个集中高度爆发期而信息没有完全封锁的情况下，你才能看到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他来不及封锁，但是现在他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封锁方式了，所以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呢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隔离它会有一定的效果，隔离的效果呢就是说它减少了，因为这个病情是在扩展还是在减少的话，它决定这个 R not，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人传播给多少人。如果他能够及时采取隔离措施的话呢，那么传播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他低于一的话呢，他整个病情就在减弱，整个疫情就在减弱。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性呢，只是说这种代价非常大。就是现在武汉人所面临的这个代价非常大。再一个来说的话呢，我个人倒不觉得已经到这个武汉可以解封的程度了，但是它必须要解封，并不是从疫情来考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它是预测了，讲了十号要怎么样，十一号要怎么样，十二号要怎么样，就是说它解封是一个定的计划，而疫情是不能用计划来实现的，你只能说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可以解封了，而不是说我计划什么什么时候去解封。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解封本身是一个行政的命令，而不是疫情好转的表现。
今天的时间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恒河先生以及何岸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